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平安。感谢主，我们来到路德记最后一次的讲道。弟兄姊妹，翻到旧约路德记四章，今天的经文我会从这个十七节读到二十二节。翻到以后，弟兄姊妹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灵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孩子了，就给他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十八节，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勒斯生西斯伦，西斯伦生兰，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是何等的感恩，虽然在这个寒冷的冬天下着大雪，但是你仍然召聚全地属你的儿女，在你的圣殿中来敬拜你、赞美你，把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主，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每一天的平安，我们也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能在基督里面来敬拜你、赞美你。主，我们就把今天的你的话语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特别祈求你的圣灵和你的圣道运行在你每一个儿女的心中，让我们真能够明白你、认识你，把荣耀颂赞归给你。也特别祈求主的灵洁净孩子的心，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就祈求你的恩典、圣灵和你的圣道在每一个我们的心中工作，无论是讲的听的，都能够明白你、爱你、跟随你，把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救赎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上帝的恩典和怜悯，我们今天来到路德记最后一次的讲道。前面我们反复讲了，路德记是发生在旧约施施世代的故事，那是一个个人任意而行、人人都要做王，就是不要上帝做王的黑暗时代，是一个绝望的时代。而路德记恰恰是上帝带给他的子民在黑暗中的一道大光，更是上帝记着预言要赐给上帝子民救赎恩典的盼望。无论世界多么的黑暗，无论人类的罪孽多么的深重，无论是外邦人，无论是犹太人，路德记的故事启示我们的真理就是，上帝在任何一个时代，在任何光景下，他仍旧是那一位立约、守约、施慈爱、永不改变的上帝。他是那位成就恩典、施行救赎的救赎主，他是永恒国度的大君王，更是全地宇宙的审判主。路德记是关乎你我蒙了耶稣基督救赎的故事，路德记更是关乎弥赛亚君王的故事。记着路德记最后一次的讲道，我们要回顾一下路德记带给我们最重要的真理教导。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思考。第一个就是路德记有关弥赛亚君王的预言，我们要看第一个就是路德记有关弥赛亚君王的预言，是 Messianic Kingship Prophecy in the Book of Ruth。第二个我们要看弥赛亚家谱中的女性人物啊，我们要看弥赛亚家谱中的一些女性人物， woman in the genealogy of the Messiah. 最后我们要看纳入弥赛亚君王的家谱，纳入弥赛亚君王的家谱，就是 incorporation into the genealogy of the Messiah。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就是路德记有关弥赛亚君王的预言。路德记看上去是有关上帝的选民以利米勒家族在饥荒中，在外邦地摩押地寄居遭遇患难的故事，是寡妇拿厄米如何回归的故事，是外邦女子路德如何信靠耶和华上帝，如何记着至今的亲属被波阿斯救赎的故事，是圣约中爱的故事。的确，这些都是本卷书故事的主线。然而，这卷书最最重要的是关乎弥赛亚君王预言的故事，是有关上帝赐给我们至今的亲属救赎主救赎罪人的故事。当我们从圣经整体来概括来看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新旧约圣经都是上帝完整合一的真理启示，新旧约圣经都是上帝完整合一的真理启示，全本圣经都是上帝的话语，整本圣经都是指向救赎主耶稣基督，并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旧约圣经都是将我们指向将要到来的那一位弥赛亚救赎主耶稣基督。同样的，路德记也是如此，而且路德记是非常重要的一部有关弥赛亚救赎主基督预言的书卷。我们今天总结性的来看看路德记给出我们有关弥赛亚君王及救赎的一些重要主题线索。圣经在故事的一开始就论及了上帝赐给以色列民的应许地，讲到犹大地伯利恒。弟兄姊妹请注意，应许地很大，但路德记中所强调的是犹大地伯利恒。就如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二节这样说，当事实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第二节，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子名叫拿厄米，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伦，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当我们特别强调这两节经文中的地名犹大伯利恒和他们都是犹大伯利恒以法他人的时候，弟兄姊妹会想到什么重要的与之关联的旧约经文呢？当我们强调这个两个地点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其他什么旧约相关联的经文呢？就是我们之前讲到讲过的旧约圣经弥迦书。那么弥迦书的五章二节是这样说的，他说伯利恒以法他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们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所以路德记一开始就给我们留下了伏笔，讲到犹大伯利恒以法他。预言在这里是，这里将是未来以色列的那个掌权者君王降生的地方。上帝借着弥迦先知明确地启示我们，伯利恒以法他将是弥赛亚君王出生的地方。这位将要到来的君王与地上的君王有着截然的不同。圣经在这里说，因为他是 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是那位自有拥有的弥赛亚基督。旧约先知的预言是自古以来上帝选民都清楚知道的，就是弥赛亚将要降生在犹大的伯利恒。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新约的马太福音有关基督降生的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二章第一节是这样说的，他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大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大人、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这是新约在讲到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的故事。继续从三节到六节这样说，希律王听见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大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说，犹大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羊我以色列民。这里面我们看到，当希律王召集了那些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的时候，问说基督当生在哪里的时候，他们告诉他说，在犹大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说。所以这里又回去引用了弥迦书那个弥迦先知的预言，说犹大的那个伯利恒啊，要生在那里，有一位君王要从那里出来，而且这位君王要牧养以色列民。因此新旧约圣经都是指向基督，并为基督做见证的。这也是主耶稣在复活升天前，主耶稣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和门徒的那个对话。路加福音24章25到27节这样说，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所以说这里讲到啊，从摩西到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因此我们看到路德记从开始强调了犹大地、伯利恒、以法他，在过去也叫大卫之城，或者说弥赛亚君王之城，就是讲弥赛亚君王将要出生的地方。那么我们也看到路德记的中间是围绕着基督预表的救赎的故事，到最后是君王弥赛亚的家谱而结束的。那么就是要启示我们，路德记是一部关乎弥赛亚君王救赎的故事，是关乎弥赛亚王权家谱的救赎历史。从以法他、伯利恒、大卫之城、弥赛亚之城，到弥赛亚君王的家谱，圣经在祝福的时候说，长老们的祝福的时候说，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弥赛亚救赎主是路德记预表的中心，是预表的高峰。预表的高峰就是弥赛亚作为至近的亲，作为至近的亲属，救赎黑暗中绝望中的罪人。这是黑暗世界中的大光，带给世人永恒的盼望、恩典、救赎的故事。下面我们来看第二点，就是弥赛亚家谱中的女性的人物。 们之前讲了路德记第四章，救赎是故事的高峰。我们也学习了，当波阿斯在救赎的法庭取得买赎权的时候，波阿斯当众宣告了救赎的承诺。宣告完之后呢，在第四章的十二到十三节，是众长老众民向波阿斯和路德发出的祝福。在十二节是这样说的，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的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利亚两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十三节，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生法勒斯的家一般。前面我们讲过了，这是一个包括了有关国度后裔产业的祝福啊，所以这个祝福啊，我们之前讲了，它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它是一个关乎着那个国度的后裔和产业的祝福。我们今天不在这里重复，弟兄姊妹可能注意到，在这个巨大的祝福中，提到了四位女子的名字，她们包括了拉结、利亚、他玛和路德。那么我们在讲到的时候呢，我们刻意跳过了对他们的讨论，就是要把他们放在弥赛亚王权的家谱这个主线中来探讨其中属灵的真理。如果我们按着人类家谱的记载，我们绝对是将那些地位高的、声名显赫的人给突出出来，或者多记上几笔。一般来说，女性的全名都不会记录下来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看没看到过家谱。一般在家谱里面，女性的名字一般都是写上某某氏啊，某某氏，不会写全名的，王氏、李氏。那么有污点的、名声不好的都不会被写进去啊，可能也会被刻意的省略掉。但在弥赛亚的家谱中却恰恰相反。接下来我们看看路德记中有关弥赛亚家谱中提到的相关的女性是怎样的。那么这要告诉我们什么样属灵的功课。我们再回到十二节，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的以色列家的拉结利亚两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那么在众长老的祝福里面，这里说到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就是指路德啊，就是祝福路德要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和利亚两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是众长老先知性的预言，这里指的是以色列的国度和后裔的祝福。我们也知道雅各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祖先，是上帝给他改名为以色列。那么他娶了舅舅拉班的两个女儿，大女儿叫利亚，小女儿叫拉结。那么我们今天的重点聚焦在拉结和利亚、他玛和路德，就是他们在弥赛亚家谱中的关系。他们不仅仅与弥赛亚的家谱的连续性有关，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弥赛亚救赎历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在这里看这四个人物，拉结、利亚、他玛、路德，在弥赛亚家谱中的关系啊。当然我们知道， 在弥赛亚家谱中还有这个妓女拉合，还有这个拔示巴啊。我们今天的重点放在路德记中所提到的四位的女性，就说他们跟弥赛亚家谱的连续性有关，他们也在弥赛亚救赎历史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我们知道雅各娶了利亚拉结的故事啊，弟兄姊妹都非常的熟悉。那么原本雅各是喜欢小女儿拉结啊，他答应为舅舅拉班服侍七年然后娶拉结，可是到了结婚的那天，拉班却把大女儿利亚塞给了雅各，雅各为了娶拉结不得不又再服侍了拉班七年。我们按着经文的次序先来看拉结，也就是舅舅拉班的小女儿，她是雅各所爱的。雅各之所以爱拉结，是因为这是一位漂亮美貌的女儿。可是从圣经中我们可以知道，拉结虽然外表美貌，内在的性格却很糟糕。比如说她会争竞，嫉妒自己的姐姐啊，她也会去偷父亲的神像啊，敬偶像的敬拜。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啊，我们看一节29章31节，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就使他生育，拉结却不生育啊。弟兄姊妹特别注意，这里特别提到的是耶和华。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失宠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利亚被他人恨恶，也就是说他被拉结恨恶。那么上帝就让利亚生育，拉结却不生育啊，这也很重要。那么30章1-2节是这样说的，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他姊妹啊，拉结就嫉妒，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拉结啊，雅各向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啊。弟兄姊妹要特别注意，创世纪在这里提到的这一切都是上帝的主权，上帝决定的，上帝做主的。那么在30章22节-24节这样说，神顾念拉结，应允了他，使他生育，拉结怀孕生子，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就给他起名叫约瑟，就是增添的意思，意思是说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啊。我们知道后来上帝怜悯了拉结，就让他生了一个儿子啊，就叫约瑟。那么我们看35章拉结的死啊，35章9节这样说，雅各从巴旦亚兰来，神向他显现赐福于他，却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啊。我们知道以色列是这样来的。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弟兄姊妹想想看，上帝在这里对雅各的赐福，实际是上帝在亚伯拉罕之约中，在大卫之约中那个约的应许的延续啊，要赐给他后裔，要有君王从他那里而生啊，而且还要赐给他土地，说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也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所以这里是一个圣约的一个延续。那么神就从那与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上去了，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在柱子上 愿酒烧油，雅各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他们从伯特利起行，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拉结临产甚是艰难啊。这里就开始讲到拉结，他们快到这个以法他的时候，正在艰难的时候，收生婆对他说，不要怕，你又要得一个儿子了，他将近于死，灵魂要走的时候，就给他的儿子起名叫便俄尼，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便雅敏。啊，这个生了另外一个儿子啊，弟兄姊妹要记住便雅敏。拉结死了，葬在以法他的路边，以法他就是伯利恒。啊，弟兄姊妹，这里又提到了以法他和伯利恒，所以拉结就埋在了那个啊应许地以法他伯利恒。那么我们先记住这一些内容，我们下面再来看利亚。我们知道利亚是拉班的长女，也是雅各的妻子。圣经在创世纪的28章说到啊，16到17节说，拉班有两个女儿，大的名叫利亚，小的名叫拉结。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拉结却生得美貌俊秀啊。这是圣经的这个评论啊，拉结眼睛没有神气啊，利亚眼睛没有神气，拉结却生得美貌这个俊秀。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差别很大啊。圣经这一句话，如果一个人啊，特别是女的，你说眼睛没有神气，那个真的是和那个生的那个美貌俊秀相比，那简直就差别很大了。那么在29章31节往下又这样说，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就使他生育，拉结却不生育。利亚怀孕生子，就给他起名叫流便，就是有儿子的意思。因他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啊。我们从利亚生的每一个孩子所起的名字，我们就知道利亚在雅各那里，在拉结那里所受的苦。33节，他又怀孕生子，就说，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西缅，就是听见的意思。他又怀孕生子，起名叫利未，就是联合的意思，说，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他必与我联合。他又怀孕生子，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因此就给他起名犹大，就是赞美的意思，这才停了生育。弟兄姊妹请记住，利亚在第四个儿子的时候生了名叫犹大。30章17节，神应允了利亚，他就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五个儿子。弟兄姊妹特别注意到35节说他停止了生育，然后到了30章，神又应允了利亚的祈求，又让她怀孕生了第五个儿子。利亚说，神给了我价值，因为我把使女给了我丈夫，于是给他起名叫以撒迦，就是价值的意思。利亚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六个儿子。利亚说，神赐我厚赏，我丈夫必与我同住，因为我给他生了六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希布伦，就是同住的意思。我们看到这个不被人所爱却被上帝恩待怜悯的利亚，一下子生了以色列12个支派中的一半啊。弟兄姊妹，他生了以色列12个支派中的一半啊，6个支派，流便、西缅、利未、犹大、以加撒、西布伦。 更为重要的是他生出了一个支派叫犹大支派。那么我们小结一下，拉结是外表美艳内心品格糟糕的女子，利亚是相貌平平不被雅各所爱的女子，却蒙了上帝的怜恤，上帝使她生了十二个支派中的一半。上帝同样也怜悯了拉结，使他生了约瑟和便雅悯之派。啊，弟兄姊妹，你记着，上帝后来也怜悯了拉结，让他生了约瑟和便雅悯之派。因此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作为上帝圣约的群体，所以弟兄姊妹，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是代表了以色列上帝圣约的群体，或者说是上帝国度的重要的群体，这一点很重要。而利亚和拉结是他们的祖母啊，利亚和拉结是他们的祖母。无论是拉结还是利亚，他们得到如此大的福分，都不是他们个人的能力，都不是他们的功劳，是上帝为他们成就的。啊，弟兄姊妹，我们前面讲到利亚也好，讲到拉结也好，那里面特别强调是耶和华上帝使他们生了毛毛毛毛毛毛。所以说他们得到了这么大的福分，他们成为这个圣约群体中的祖母，不是因为他们个人的能力或是他们的功劳，是上帝为他们成就的。重要的是上帝借着他们赐下国度后裔的祝福，所以说你看那个整个国度是由这里出来的，后裔也是从这里出来的。那么这也是为什么众长老为波阿斯路德的祝福的时候提到与拉结利亚一样的祝福啊。所以说这里那些众长老提到利亚拉结这样一个国度的祝福，也是给波阿斯和路德的祝福。那么他们两个人与弥赛亚的家谱的关系如何呢？我们说利亚和拉结与弥赛亚家谱的关系如何呢？利亚所生的犹大就是君王大卫的祖先啊。我们知道第四个儿子啊，犹大，或者说第四个支派，他就是大卫君王的祖先啊，是弥赛亚君王的先祖。那么拉结呢？拉结生了两个儿子，一个是约瑟，我们知道约瑟就是旧约基督的预表啊。同样他把我们指向了弥赛亚的家谱。那么还有一个儿子叫便雅悯，我们知道南国有两个支派啊，一个叫犹大，一个叫便雅悯。那么南国是什么呢？南国其实就是大卫王朝的延续啊，就是那个王的王朝的延续。所以便雅悯也是其中之一。那么我们看了这两个女子以外，那么我们下面再来看他玛和路德。那么圣经在十三节说，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的法勒斯的家一般。那他玛是谁呢？创世纪的三十八章都是在讲述他玛的故事，这也是一个不体面的故事。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概括地讲一下。我们知道他玛是犹大的大儿媳妇啊，他玛是犹大的大儿媳妇啊。犹大我们刚刚讲完，这个利亚生的第四个儿子， 么他的这个大儿子与他玛结婚，没有留下后裔就死了。那弟兄姊妹，我们刚刚学完路德记，按照犹太的律法，那么弟弟当娶寡妇的嫂子为妻，为哥哥存留后裔。我们知道这位弟弟和哥哥一样，他们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后来也死了，也没有留下后裔。那么犹大承诺，就是当第三个儿子长大后，娶他玛为妻，为他存留后裔。可是后来我们知道犹大失言了他的承诺啊，等待第三个儿子长大的时候，他并没有娶他玛为妻。那么我们知道后来他玛用了自己的办法啊，他玛就是在路旁假扮妓女。那么这时候经过的犹大啊，就和他同寝。后来我们知道他怀了孕，而且是生下一对双胞胎的儿子啊，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儿子，老大被取名为法勒斯啊，法勒斯。那么关于这个他玛，我们就讲这么一点，弟兄姊妹记着啊，是犹大和他的儿媳妇他玛啊，这个犹大行淫，和他玛生了法勒斯。那么第四位女子就是路德，当然我们在路德记讲了很多，弟兄姊妹也都非常熟悉了。那我在这里呢，我们要突出的强调一点，再强调一次，就是路德的先祖是摩押人啊。我们知道摩押人是罗德和女儿乱伦的后裔，而且摩押人是以色列世代的仇敌。那么这个地方我们也讲了，是一个外邦偶像敬拜之地。那么路德就出生在摩押地，所以他是摩押人，是外邦女子。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花了很大的篇幅概括了路德记中提到的四位女性，她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背景下。如果我们从我们刚才讲的历史人，从人类的角度来看的话，她们都有着各样的缺陷，各样的不足和不体面、不光彩的人生经历。其实他们就代表着我们每一个罪人的缩影，弟兄姊妹，他们就代表着我们每一个罪人，他们是我们的缩影。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完全，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能力，是因为上帝的恩典造成的。然而圣经中却启示我们，他们最终都得到了上帝赐下的丰盛祝福的人生。圣经强调这一点，就是启示我们，这一切的恩典的祝福都不是靠他们自己的能力获得的，他们人生的一切都是因着上帝恩典拣选的结果。所以这些是上帝恩典拣选的结果，都是上帝恩典怜悯的彰显，是上帝恩典怜悯的彰显。那么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虽然在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时代，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连接点，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连接点，他们都是弥赛亚君王家谱啊连接在一起的。所以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连接点，就是弥赛亚君王的家谱把他们连接在一起。也就是说，他们都进入了弥赛亚君王的家谱，他们都在弥赛亚君王救赎的历史中承担了重要的后裔延续的角色啊。所以他们都在弥赛亚君王救赎的历史中承担了这个重要后裔延续的角色，他们都在上帝圣约中承 受了极大的祝福啊，弟兄姊妹，我特别强调，他们在上帝的圣约中承受了极大的福分。那么这一切完全是靠着上帝全然的恩典成就的，所以这一切全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成就的，而不是人的作为，而不是人的作为啊！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记住这些要点啊！这一切都是完全靠着上帝的恩典成就的，而不是个人的能力和作为。第三点，我们要来看纳入弥赛亚君王的家谱。最后我们来思考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纳入弥赛亚君王的家谱。前面我们讲了路德记中有关弥赛亚，有关后裔、土地、君王这些国度性的预言性祝福，他们的共同连接点就是弥赛亚君王的家谱，或者说他们都是弥赛亚君王家族的后裔，或者说他们都是君王的子孙啊。那我们今天的话讲，那是王族，王族。我们在看路德记中有关弥赛亚君王的家谱之前，我们再来概括一下我们上面讲过的四位女子在弥赛亚君王家谱中的连接点啊，我们再来概括一下我们前面讲的。我们说利亚生了犹大啊，这是君王的支派。那么拉结生了约瑟啊，基督的预表。那么便雅悯也在南国犹大君王的支派当中啊，南国这个犹大的这个支派之一。那么这个是大卫王朝啊，就是君王王朝的延续。那么犹大与儿媳妇生了法勒斯，那么法勒斯的后裔，我们知道波阿斯与路德生了俄贝德，然后到了耶西，耶西到了大卫。那么我们知道，提到大卫，弟兄姊妹不用想啊，大卫就是弥赛亚基督的这个家谱的延续。路德记有关弥赛亚君王的家谱是从法勒斯开始，为的是强调他是犹大支派的后裔，犹大支派就是出生弥赛亚君王的后裔。所以在圣经在最后一章节记载这个家谱的时候是这样说的，他说灵蛇的妇人说拿厄米得了孩子，就给他起名叫俄贝德，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所以在这里特别给我们又强调了一个这个大卫的这个王系的这个概括，然后后面开始讲法勒斯啊，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兰，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我们说从路德记的开始，伯利恒、以法他、大卫的城，到大卫君王的家谱结束，这都是指向弥赛亚君王耶稣基督的家谱。借着弥赛亚的家谱给我们展示了基督救赎历史的恩典。我们知道，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家谱干什么呢？作为我们世人的家谱来说，你可以回溯到你家族的历史，可以知道说你的家族的一个所有这些人的状态啊，这样一个延续。那弥赛亚的家谱是做什么呢？弥赛亚的家谱是要展示给我们基督救赎历史的恩典。因此路德记的中心是关乎弥赛亚救赎的应许和救赎成就的故事。 所以路德记的中心啊，它是关乎弥赛亚救赎的应许和救赎恩典成就的故事。那么我们这些原本不配的罪人是如何纳入进入弥赛亚基督君王的家谱当中呢？啊，弟兄姊妹，我们在之前反复的强调过，尤其是我们作为这些外邦人，我们也不是那个血缘有连接的以色列民啊，我们更不认识那些王，那么我们是如何进入到这些君王的家谱当中的呢？我们是怎么样跟这位上帝连接上关系的呢？其实路德记要启示我们的是，每一个罪人都是记着我们至今的亲属买赎救赎，被纳入了弥赛亚君王的家族当中，成为君王的后裔和子孙啊。弟兄姊妹记住，路德记告诉我们说，每一个罪人都要记着那位至敬的亲属的买赎救赎，被纳入了弥赛亚君王的家族当中，成为王的后裔和子孙。所以这点很重要。路德记告诉我们，我们和那些无依无靠的寡妇们一样，我们更和那个路德一样，我们是外邦人，我们是无依无靠的寡妇，罪人原本没有任何能力拯救自己，我们都是因着上帝恩典救赎的工作实施在我们身上的结果啊，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因着上帝恩典救赎的工作实施在我们身上的结果。每一个蒙恩典的罪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是因着上帝恩典的拣选，弥赛亚耶稣基督至敬亲属的救赎，把我们纳入了君王的家谱当中啊。说白了就是 adopt 啊 adoption， 或者说这个啊 incorporation into， 我们是这样进来的。不仅如此，那么这一个救赎应许的承诺是借着圣约来保证的啊，弟兄姊妹，上帝不是一个简单的承诺，上帝是借着他的约，圣约来保证的，是救赎主基督亲自来实现成就的。圣约里面保证了，承诺了，而且这位救赎主基督他亲自的来实现成就了。旧约路德记的波阿斯就是基督救赎的预表。无论是约瑟还是波阿斯，都是将我们指向将来要到来的那个君王基督救赎恩典的成就和实现。所以从旧约的角度看，无论是波阿斯，无论是约瑟，他都把我们指向那个将来要到来的那个基督的那个救赎恩典的成就和实现。我们说到了新约，基督作为永生上帝的独生子，天国的大君王，他亲自的道成肉身，从大卫的后裔童女玛利亚所生啊，降生为人。基督是完全圣洁无罪的人，他是完全的神，为的就是要救赎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的咒诅，他复活带给我们信靠之人的永生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到了新约的时候，那个天国的君王啊，上帝的独生子基督就亲自的道成肉身，从大卫的后裔，大卫肉身的后裔，童女玛利亚所生，降卑成为人的样子，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没有罪的完全的人，他为我救赎我们脱离那个罪恶和死亡。 而且为我们复活带来永生的盼望。因此基督的降生道成肉身，是上帝以奇异恩典的形式进入犯罪堕落人类的家谱当中。的确弟兄姊妹，我们看到那个家谱是君王的家谱，但是那个家谱是人类的家族组成的。我们刚才讲到，我们只是讲了一部分啊，讲到圣经中提到的四位女子，还有更多的啊，像拔示巴啊，像拉合啊，还有其他的男性的，我们今天都不再讲了。是上帝奇妙的以他的恩典进入了这个犯罪堕落人类的家谱当中，为要在十字架上代替罪人受死复活，带来救赎的恩典。我们看到我们的基督他是主动的甘心情愿的啊，他是主动的甘心情愿的按着圣经应许的进入人类的家谱当中。这个家谱是特别恩典的家谱啊，它是一个恩典的家谱，是上帝在圣约中与亚伯拉罕立约，应许了土地，应许了属灵的后裔，是上帝与大卫立约，应许了国度永远的君王。那么这一切终极的实现都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立的新约中完成和实现的，不仅成就了，而且实施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被纳入弥赛亚基督恩典的家谱后裔当中，是因着信靠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赎主，罪人与基督在受死复活上联合的圣约关系。那弟兄姊妹，我们是因着基督的救赎，是因着信靠基督，在基督的受死和复活这样一个恩典之约中的联合关系中得到的。因着基督在圣约中赐给我们救赎的关系，使我们与基督连接，被买赎，被纳入弥赛亚基督的家谱当家族当家族中，成为基督属灵的后裔，永恒天国的子民。而这一切完全都是基督恩典成就的实现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路德记的故事不仅仅是路德波阿斯的故事，我们说路德记的故事不仅仅是路德波阿斯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你和我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关乎你和我的故事。不仅如此，路德记的故事启示我们，上帝不仅要借着弥赛亚至近的亲属救赎我们，还要赐给我们土地、后裔、君王啊，所以说上帝不仅要借着弥赛亚基督买赎我们、救赎我们，还要赐给我们土地、后裔、君王。做什么呢？为的就是要建立真正属天的国度啊，建立上帝属天的国度。而被纳入这一国度中的子民啊，把我们而且纳入这个国度中的子民，我们说都是用基督的宝血重价所买赎的。基着恩典的买赎，将我们收纳成为上帝的儿女，基督的后裔，让我们成为永恒天国的子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的故事离不开基督的故事，你我的拯救离不开基督全然的恩典，你我永恒的生命离不开基督复活的生命。基督就是我们的一切，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赎主，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基督是永远的大君王，是将来再来全地的审判主，他的名是配得称颂的， 是配得永永远远被称颂赞美的。阿们。我们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也借着路德记让我们看到说，一切都是你恩典的作为，无论是旧约的属你的选民，还是外邦人，无论是今天属你的儿女，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都是因着耶稣基督奇异的恩典，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把这样的福音，把这样的恩典，把基督所成就的义归算给我们，使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也愿这样的福音，也愿这样的恩典让万人能够得到。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也让我们常存着感恩的心，过恩典成圣的日子。我们把一切的颂赞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救赎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